是今天的主持人诗涵。我们这次要讲的主题是恐龙遭殃，哺乳类当家。近年来发现的化石证据逐步重建我们这些哺乳动物的演化史。原来早在恐龙灭绝以前，哺乳类祖先就开始崛起，最终成为地球当家，奠定了基础。
谢谢诗涵，接下来就让我为你讲故事吧。在1824年初冬的一天傍晚，英国自然学家巴赫兰在伦敦地质学会起身发表演说，室内满意期待。巴赫兰以他在牛津大学活力四射的授课风格闻名，讲课时的他长身穿全套的学术袍，手拿动物各个部位和化石满场穿梭，并递给慕名而来的学生轮流传阅。当时有的传闻，据说巴赫兰收藏了一些巨大的骨头化石，是采石工人在英国乡间开采屋顶用石片时发现的。历经将近十年的研究，巴赫兰终于要把这项秘密公诸于世。他对听众说，这些骨头隶属于一种类似蜥蜴的古代动物，体型比现代任何的蜥蜴都大得多，它身为斑龙属。这消息让听众兴奋的着迷，巴赫兰正揭开史上第一只恐龙的面纱。那个晚上是科学史上的重大开创时刻，点燃了人类对恐龙长期失去的痴迷狂热。然而巴赫兰在那天同时宣布的另一项发现却几乎无人记得，那是一种体型小得多的动物，但总要极具开创性。巴赫兰实际检视采石历常力与斑龙一同发现的其他化石，随即注意到两块最引人注目的骨头，那是极小的哺乳类寒骨，大小约像小鼠的寒骨。直至当时为止，学者都认为哺乳类是近代的产物，出现时间比巨型龙猿和蜥蜴称霸世界的原始地质时代晚了许多。而这两小块非常小的寒骨，从它们的尖牙看来，绝对是哺乳类无误，这也是最早显示哺乳类群其实拥有深远历史的第一个迹象。
这些颌骨引发了许多的疑问，哺乳类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多久之前？恐龙在历史上称霸这么久的时间，当时的哺乳类在做什么？哺乳类的典型特征如何演化出来？而像我们胎盘类这个特殊的哺乳类群又是如何崛起达到优势地位？时至今日，踪迹遍及整个地球。
据巴赫兰发表演讲已过了将近两世纪之久，这些疑问依旧没有确切答案，因为已知的早期化石实在太少。过去15年突然掀起一阵惊人的化石发现潮，科学家终于能够追溯这些小动物的演化旅程，从它们生活在斑龙的阴影下开始，渐渐发展成令人惊叹的各式形态，最后称霸现代世界。我的故事就到这里，接下来就换汉毅。
大家好，我是汉毅，先谢谢苏伟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接下来我要来跟大家讲解另一个故事。这故事大约可以回溯到2亿1000万年前，那是一个演化非常蓬勃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二叠纪。不过大多的生物几乎在一场火山爆发中都消失，其中包含那时候称霸大陆的巨型两生类和爬行类。不过呢，许多现今最重要的动物类群趁此成功期顺势崛起。在这段激烈变化期间，许多像是鳄鱼啊、乌龟的祖先和最后演化成鸟类的恐龙，也就是始祖鸟， 以及身为哺乳类先驱的哺乳型类都陆续传奇。再来介绍有一位古生物学家，叫做 Ferris Jenkins， 毕业于哈佛大学。他这个人呢，像巴克兰一样，讲课时散发魅力和热情。在他的解剖学课上，他总是穿着一身燕尾服，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出精确的骨骼和内脏系统，并且曾服役于美国海军。在领导北冰洋化石探索行动时，因为身处高纬度进行野外工作，经常得冒着遭遇北极熊攻击的风险，甚至随身携带步枪来保护他的团队。他们这个团队发现的哺乳型类主要分成三类，分别是库氏兽类、摩尔根兽类和小嘴兽类。他们全是像老鼠或是土坡型体型般种的小动物，但是他们已经发展出好几种重要的哺乳类特征。最显著的呢是全身覆满毛皮，可以隔绝寒冷，体温上升时也有助于散热。他们的头骨具有简化的屈物关节，配上增大的颧骨闭合肌，可同时加强并微调咀嚼动作。此外，他们的牙齿还具有牙尖，尤其是颧骨后方的臼齿，可以提高咀嚼效率。接下来就交给嘉桦来为我们讲解有关侏罗纪的部分，谢谢。
补充知识：哺乳类名称的由来。在演化过程中，牙齿的发育模式曾发生重大的转变，并伴随上述颌骨形态的改变。犬齿龙类的牙齿终身都会持续生长、脱落，并再度长出，而主干哺乳类的形式则是我们较熟悉的，即乳牙脱落之后由恒齿取代。虽然我们对自己的独特齿列很不满意，因为成年后一旦失去牙齿就不能再长出新牙，但这种特殊的牙齿生长和取代模式其实与哺乳类的一项重要生理特征有密切关联。没有牙齿或只有乳牙的幼体可以由母乳喂养长大，母乳由乳腺制造出来，而这正是哺乳类名称的由来。
嗨，大家好，我们感谢汉毅为我们介绍故事二。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侏罗纪演化的爆发。传统认为，在中生代原始哺乳类，它没有明显的演化发展。恐龙呢，它占了优势，哺乳类就是低调不受瞩目的生活。然而近年来大家掀起了一波化石的发现潮，证明这样以上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哺乳类它也是在这个演化过程中有很多的样貌去适应周遭的变化。那主干哺乳类这边，它感官变敏感，协调动作变得很精细，因为它大脑脑部有 up， 再加上新陈代谢也 up， 所以呢可以带领他们度过这个寒冷漆黑的夜晚。当然很多恐龙也是在大灭绝事件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侏罗纪还是恐龙是主要角色。然而在3000万年前，有一次更浩大的演化爆发后，急剧生成哺乳类的多种形态，像是这边有很多化石采集来得到印证，那我这边就不做赘述，大概就讲一下它哺乳类发展成什么有游泳的啊，会爬树啊，牙齿啃咬树皮吸食树枝啦、啊、然后会挖掘啊，有爪子啊之类的，或是类似飞鼠那种滑翔的一些四肢。所以呢总体来说要讲的就是哺乳类它由于化石的发现哺乳类它也是很多样化。啊，这边有一个数据，在侏罗纪中期哺乳类物种的数量急剧攀升，比三叠纪主干哺乳类演化的更快，快了2倍之多，奠定了它哺乳类整个家族的基础。那在侏罗纪随后呢，这些多样化的哺乳类共同繁衍，最后走向灭绝，一部分是走向灭绝啊，一部分最后汇集成我们现代哺乳类的祖先身上啊。有一个疑点就是研究人员想厘清 为什么哺乳类多样化的形态啊，为什么最终会发展失败，没能活到现在？但大部分都是汇集在现在哺乳类的祖先身上啊。我这边先介绍到此，接着我们由陈燕介绍哺乳类的春天，谢谢。
感谢嘉桦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接下来由我介绍哺乳类的春天。到了白垩纪的开端，大约是1亿4500万年前，现代哺乳类的设计蓝图就已经建立。增大的脑部和快速的发育仍是这个类群的重要特征。此外，还出现一个原先看似不重要，最后却成为改变生物游戏规则的演化创新，那就是鳃膜器臼齿。这样的设计让上颌臼齿的突出处与下颌臼齿的凹槽相吻合，于是两颗牙可以合作磨碎食物。由于具备了功能较广的鳃膜器臼齿，兽类开始变得多样化，这些演化路线最后发展成今日主要的哺乳动物类群。一只是真兽类，后来演化成胎盘类，另一只则是后兽类，后来呢演化成有袋类。接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被子植物这类全新的植物演化出来，重新设定了哺乳类的演化方向。白垩纪中期，被子植物拓展到整个地球，成为主要景观，也为哺乳类提供新的食物来源，包括植物的果实和花朵，还有以植物为食的昆虫。兽类的鳃膜器臼齿具有磨碎和切割的双重功用，是处理这些新食物的完美工具，因此兽类大量繁衍。与此同时，一些齿列比较原始的哺乳类，例如会吃恐龙的爬虫类，数量就一路下滑，再也没有存活到白垩纪以后。而一些较原始的哺乳类动物类群也有演化出复杂的齿列，适合切割并磨碎那些新兴的被子植物，例如北方大陆到处可见的多瘤齿兽类的踪迹。这类长有龅牙的小兽看起来很像大只的老鼠，但其实与器齿类并非近亲，只是因为吃类似的食物，体型呈现演化的结果。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威尔森和芝加哥大学的葛罗斯尼克尔应用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出化石的庞大资料库，发现多瘤齿兽类在白垩纪最晚期繁衍得相当旺盛，不但演化出许多物种，也长成更大的体型，发展出更精致的臼齿。以上是我的介绍，接下来交给文君介绍挺过寒冬。
谢谢陈燕为我们带来的故事，我是陈文君。接下来我要带来的是崛起的故事，挺过寒冬，趁势崛起。他们的机遇在一瞬间改变了。当时有一颗小行星从天而降，引发一连串的野火、海啸、地震和火山喷发，在短时间内重新塑造地球。对恐龙来说，有小行星引发的这些大灾难以及较长期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实在难以承受，于是没多久，这些称霸了1亿5000多万年的雄伟生物便被扫进史前的垃圾桶里。哺乳类同样感受到灭绝事件的剧烈震撼，它们的数量也跟着走下坡。相关证据来自一项非常杰出的野外研究计划，最初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克莱门斯主持，现在则换成威尔森。他们总共花费了50年的时间，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在蒙大拿州遍寻大灭绝时期遗留的化石。他们的研究发现，许多体型较大和饮食较为专一的哺乳类都与恐龙一起灭绝了。在白垩纪晚期才开始繁衍新生的后兽类几乎被扫荡一空，幸亏有少数强悍的物种幸免于重重灾难，否则他们的后代，例如澳洲现存的袋鼠和无尾熊，绝对没有机会演化出来。同样挺过那段时期的哺乳类还有一些最早期的胎盘类，像我们人类一样只能生下发育相对完整的幼体，分子时钟是根据现存物种之间的 DNA 差异估算出久远以前的祖先彼此大约在何时产生演化分歧。这样的研究指出，胎盘类的共同祖先是在白垩纪恐龙的脚下演化而来，但是直到白垩纪末期的灭绝事
件之后，这些先进的哺乳类才急速发展。长久以来，研究人员都猜测恐龙之死有助于哺乳类的崛起，而现在我们对这件事有更清楚的了解。准确来说，它就像火花点燃了胎盘类的演化契机，如同所有革命性的巨变，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快速，约莫在几千年之间，以地质学的角度来看算是极短的时间。本文作者之一布鲁塞特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野外研究，对这个演化关键时刻得到更全面的了解，包括哪些哺乳类撑过那场大灾难，以及这些幸存者的饮食和行为如何帮助他们生活在灾难后的世界。关于哺乳类如何在恐龙灭绝之后百家争鸣，当地纳西棉托地层最有绚丽条纹的二地地形保存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化石记录。新墨西哥自然史与科学博物馆的威廉森与布鲁塞特合作，在这些岩层间搜索超过了25年，收集到数千件化石。威廉森几乎能详述每一件化石的细节，这归功于他有如照相般的精准记忆。那些包含汉骨和牙齿的化石归属于多种哺乳类，从鳍径大小的食虫动物、剑齿虎之类的食肉动物，乃至于像牛一样大的食草动物都有。小行星撞击事件后仅仅过了50万年就有胎盘类的生活痕迹，这清楚显示出一旦他们得到机会，可以多么快速的就进占了整个地球。故事到这边结束，接下来呢，把后面的部分交给旁白来做结尾咯。
由于有他们的成功发展，我们人类才能在这里诉说整个故事。我们的故事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